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请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西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分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将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你与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震惧。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尽善。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噬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结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叫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好，这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把它做个总结。我们说过，哈巴谷书呢，整个的主题是预言因信得生。第一章给我们看见预言，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然后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因信。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得生。那第一章我们说过是讲到信心的摸索，第二章呢讲到信心的曙光，第三章呢是讲到信心的凯歌。那么第三章呢，实在说来，可能这三章里面比较最难读的原因，就是一些的背景，还有我们不大容易能够掌握到底这一段圣经讲些什么。这比较来说呢，是前面两章比较容易，但是后面呢，我们知道他先诗的题材，好像诗篇一样，因为里面很多的句子呢也是从诗篇里借过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第三章呢，不只是哈巴谷的祷告，也是哈巴谷信心的凯歌。我想我们稍微再提醒弟兄们注记得一下，就是我们说过第二章呢是讲到信心的曙光，当这个哈巴谷摸索过了以后，那么到了第二章呢，我们知道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个第一章呢，他知道说神要从远方打发加勒底的人要来惩治以色列，他知道这是神的手，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和神整个的旨意连在一起。他所记得他所知道的，就是为什么神好像用一个比以色列人更不义的人来做这个管教的工具，这是他所不能明白。所以第一章可以说，因为哈巴谷充满了正义感，所以他所问的是罪和不罪，他所问的是义和不义，他忘记了 那事实上呢，神的旨意也包括意与不意，但神的旨意呢是比这些要大的。如果他光问意和不意，他的问题就解答不出来了。但如果他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他就会清楚，那么他整个的看见，他整个的观念就会被扭转过来。那本来呢，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神为什么不在犹大国兴起审判，因为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见到，这边是义人，那边是恶人，结果恶人呢包围了义人，结果你看见整个的公义就颠倒了。那么充满正义感的哈巴谷，他里面过不去，他觉得神怎么能够静默，神怎么能够一点事也不做，神怎么能，为什么天一点的动静都没有呢？但是感谢神，神告诉哈巴谷他要做，不过这次呢他不明白，因为神说他要从北方要兴起加勒比人，那么结果神要借着加勒比人来管教以色列，那么这个就是哈巴谷的问题。那不错，神要在神的百姓中间做审判的工作，那为什么神用这么残忍，神用这么强暴的工具，那就是制作这个巴比伦人来做。所以呢，我们知道哈巴谷又在神面前摔跤摸索，他得不到答案。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信心的产生，或者说信心呢，那个开始有曙光，慢慢的我们从黑夜里面慢慢的看见一点曙光呢，那就是因为哈巴谷得到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等候的功课。虽然他在摸索，他不明白，但是呢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我要立在望楼上观看，然后他们说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寻找主对他说话，他知道说只要主的话来了，那主第一遍话已经说了，那现在主需要说第二遍，那么等到神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里面就明白了，现在他就得着里面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知道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你相信神借着他的话再说一遍，那那个话就变成启示的话，那个话就变成生命的话，然后呢他就把所看见的要写在这看板上，那个看板呢要字要很大很简洁。那么你知道圣灵再说话常常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有的人一面跑一面也能看见那句话，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二章一定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呢可以把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真理把它包括起来，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不管你往哪个地方向跑，你都能看见这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感谢主，等到光来的时候，那么现在哈巴谷才明白过来，为什么神兴起加勒比。原来根据生命记28章，那里有很重要的预言，当以色列人背叛神，当以色列人在那里亵渎神，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告诉他们，那个时候神会从远方带领一个残忍的民，他们所不认识的，那么那里的那些圣经，那里的话就是这里的加勒比。那换一句话说，那个预言就是这里的同样预言。那现在你才明白，那么在哈巴谷的感觉是有义人有恶人，结果他们没有想到不光是恶人得罪神，义人也得罪神，因为否则为什么以色列人现在要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为什么神要进行管教的手，所以这就证明说神把他们通通圈在得罪神的范围里。所以这样你就明白了，不只是外邦人是个罪人，以色列人，所以神兴起的加勒比人就证明给他们看说，那么今天不光是在以色列里面恶人得罪神，连义人也得罪神，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给我们看见外邦人犯罪，等一等呢犹太人犯罪，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恩典，然后下面才讲到义人要因信得义。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意思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 人人都要死后谁有审判，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谁能够活着？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哈巴谷说我们必不至于，这也是预言。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能不死呢？他们如果落在神的咒诅，落在神的审判里面，怎么能不死呢？感谢主。但将来有一件事要发生，发生了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他上面所说的，义人是因信得生。那么现在有一般人活着，这一般人为什么活着呢？他们都该死的，为什么活着呢？因为他们是义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是义人呢？他们是因着信而活着。所以你现在才晓得说，这些人呢，他们所以能活着，他们所以能称义，是因信称。他们因着相信，他们活着，也因着这个缘故，他们称义。他们所以又没有一个义人，那为什么还有义人呢？因为这些人是相信的。那么看这组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义人因信得生。加拉太书也说了义人因信得生，这个还有就是希伯来书也说到因信得生。所以我们很清楚啊，那么原来哈巴谷写在看板上的几个字呢，就是义人因信得生。不过上面还有几个字，上面就是加利利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那我们说过加利利人这几个字没有的，原文是他，这个他呢，当然你读跟第一章连下来，你知道这个加勒比人说，但是圣灵把它换作他。那么讲到加勒比人呢，多半是用多数的，有一次用单数的，但在这里呢，当然上下文看，你知道是指着这些加勒比人说，因为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这个很清楚。但圣灵呢，把它换作他。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预言，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等着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原来和义人相对的就是他。那么他是怎样的呢？他的魂，原文就是他的魂膨胀，他的魂膨胀。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堕落以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格的光景。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所以肉体呢，一定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五个祸就临到肉体。所以这就是后面整个加勒底人的结局也好，肉体的结局也好。那么讲到五个祸的时候，那么最后呢，前面三个祸，后面两个祸。讲到前面三个祸呢，最后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前面都是给我们看见他的魂是怎样的膨胀。然后下面第十四节，义人乃是因信。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因信而活的，那么他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耶和华荣耀，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那么后面的两个祸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他的魂怎样的膨胀，然后下面讲的预言怎么因信得生呢？最后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两个，所以你整张的圣经呢，事实上就是两句话，他的魂膨胀，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就是这句话。然后为了解释这句话，前面讲的三个祸，后面讲的两个祸，然后顺便给我们看见义人怎么能因信而活。所以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我想我们上次说过了，我想我不必再重复。那么我顺便呢，在来到第三章以前，我顺便提一下，这个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么这个认识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灵里面其中一个功用。我们说灵不是有三个功用吗？有良心，有直觉，还有呢交通。那么这个认识耶和华荣耀那个知识在哪里让我们认识的呢？那就是我们灵深处里面的直觉。那么这个很清楚。然后最后节呢，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这个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殿。那么你来到至圣所呢，就是来到灵的深处。那么这里就是来到这个至圣所，来到神的脚前。你记不记得就在会幕那里，神对摩西说话，那么神把所有的启示都告诉了摩西。所以很清楚的，全地都应当静默，因为现在神 在他的圣所里面，神在他的圣殿里面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呢，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灵深处那个交通的功能完成。那么第一章呢，特别给我们看，因为第一章那个哈巴谷是充满了正义感，他只问义和不义，所以并且这就是良心的功能。良心最敏感的部分就是对还是不对，只要一不对，良心就过不去。所以一个正义感很重的人呢，是非常注意良心感觉的人。一个良心麻木的人，他根本不在乎义和不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信心的功课呢，乃是在灵深处的功课。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说，信心的生活呢，就是灵深处，就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生活。我们说随从灵也好，我们是在灵里过生活也好，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哈巴谷第一章良心，第二章给我们看直觉，还有给我们看见交通。所以你看见，你把这三样放在一起，这个可以就给我们看信心呢，原来是在我们灵里面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表现。那么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凭信心活着，严格说来就是随从灵而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信心啊，那怎么能培养信心，怎么长大信心，怎么越过越刚强，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凭着灵的直觉而行，我们是不是常常那个知识乃至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我们有没有知识？还有我们是不是常常一直有交通？当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要说全地的人呢、都应当信他，因为耶和华在他的身边。所以呢，这个乃是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要记得，起头的时候是正义感，起头的时候是良心的感觉，但是慢慢慢慢的，主就把我们带到那个直觉里面，那么他就把他自己的旨意启示给我们。那么现在你所得的知识，不光是认识耶华的知识，而是认识耶华荣耀的知识。在我们灵的深处，现在你看见什么叫荣耀？那不止如此，你能与主有亲密的交谈。那么第三章那个信心的凯歌啊，就是因为哈巴谷来到圣殿，就是因为他与神交通的，虽然环境非常的艰难，虽然呢神的答案叫他害怕，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清楚。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来到了深处，与主有交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从他的深处就涌出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是他的祷告；这首诗歌呢，也是他的赞美。那么这个呢，就变成第三章哈巴谷的祷告，也是哈巴谷的凯歌。那么这个特别给我们看见信心的第三方面。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真的来到了圣所，你真的来到圣殿中，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歌的。为什么呢？因为很有意思，你看嘛，第三章最后一节，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么这个灵长呢，乃是指说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唱歌的时候，那个带头的人就是灵长。然后呢，而且呢，用丝弦的乐器，所以这首歌呢，一面是唱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弹。你怎么唱的呢？因为这里第一节说要用琉璃歌，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这首诗歌有个调子，那不光有个调子，而且呢，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你看有人能够弹那个乐器，而且是丝弦的乐器，你看你明白吗？丝弦的乐器就是有一根弦在那里，那么现在灵长呢，交给灵长以后呢，他可以弹那个丝弦，然后呢就发出那个音乐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这个歌不是普通在什么地方随便都可以唱。你看大卫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诗歌交于灵长？因为那些歌都是在圣殿里面唱，所以你来到圣殿，你才有这个歌，否则没有这个歌的。所以就是你，只有你来到心灵的深处，只有你来到至圣所，只有你来到神的脚前，你遇到交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本来你有许许多多的话，本来有许许多多的埋怨，本来有许许多多的困惑，但是感谢主，你只要来到圣殿，你告诉全世界全地的人都应当信我，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只要来到圣殿， 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一首歌
给了谁呢？
给了哈巴谷。那么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这个琉璃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琉璃歌那个原文的琉璃啊，把它翻成中文土一点就是七上八下，那那个歌的意思就是起伏很大，起伏很大。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他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这个人的情感呢经过很大的震撼，就是他一会儿是高的，一会儿是低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首歌，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圣经另外有一首诗篇呢，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琉璃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是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那么全本圣经里面只有哈巴谷书是琉璃歌，只有诗篇第七篇是琉璃歌。那么你现在看见这两部分的圣经可以彼此解释了。比方说我们不大懂得什么叫琉璃歌，我们只知道说琉璃歌是七上八下，是就是说它高，就是起起伏伏的，在感情上是起起伏伏的，而且呢那个振幅还是很大，不是很平的，就是一会儿很高一会儿很低。那么现在你看第七篇呢，这里说大卫只作便雅悯人五十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那么你仔细去读下去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地方你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你读到这个大卫，如果你仔细读到第四篇第七篇的话，你发现他的情感一会儿很高昂，一会儿就非常低落，在有的地方非常的胜，在有的地方他又失败了。那么这就证明说呢，在一首诗歌里面，那个大卫啊，他写诗的人呢，他唱诗的人，他的感觉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所以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感觉，也充满了感情。所以我们如果读过第七篇以后再回过头来读哈巴谷书，你就知道说第三章这两段圣经很多地方很累，非常非常的累。那么当然因为这个和什么呢，这个和所遭遇的环境有关系。你知道当哈巴谷落到苦难里面，无花果也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那弟兄姊妹从外面来说的确把人带到最低层最低层，这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当你看见田地不效力，当你看见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弟兄姊妹我们的魂，我们的这个心一定受煎熬，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主要我们所学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呢，就是叫我们灵和魂分开的功课。我们的魂是伤痛，但是灵呢能够高，能够伤。所以这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一会儿看上去很低沉，但是一个大的转弯，那个转弯就是然而我因耶和华，我的快乐不是因为环境给我，我的快乐因为我来到圣殿中。那现在呢，神是我喜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从人的感觉来看，好像这个人一会儿高昂一会儿低落，但事实上呢，这正是信心的功课，这正是信心的凯歌。信心的凯歌所以甜美，因为他在半夜唱，特别是这个保罗跟希拉，他的背上还带着伤痕，手上还有木狗，就在这个时候，从人来看是很低落，从来看很下沉的，但是半夜你们听见他们唱起诗歌来。所以为什么这个经历是基础的经历，这个经历是有信心的经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基督徒应该一点的痛苦也没有，基督徒应该一点的苦难也没有，基督徒一点的下沉沮丧没有，不，一点的不是这样。这里没有沮丧，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最后是个凯歌。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你读整个整篇的诗，就是你读整第三章整首的诗，给你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个人的感情起伏很高。其实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属灵原因就是说，就着他外面的人来说，他好像已经到了谷底了，你看什么都没有，一点指望也没有。但是呢，他仍然能够稳定在高处。 所以而且他的脚像母鹿的蹄一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出来吗？一个是好像落到最低的地步，另外一个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个呢，就是琉璃哥的那个琉璃哥，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多变化的。那么四不真就讲，四不真就形容琉璃哥的时候，他说这个琉璃哥啊，就像伦敦的天气一样。那伦敦的天气是多变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你捉摸不定的。所以这个琉璃哥的感觉就让你琢磨不定。那么这个人所以琢磨不定，因为他是活在灵的身上，因为他接受神的安慰，因为他学习信心的功课。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哈巴谷书所给我们看的。一面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的经历，但另一面呢，感谢主，我们能够主能够叫我们灵和他的魂。那不止如此，哈巴谷所以能唱这个诗歌非常重要，因为他来到了心灵的深处，他来到了圣殿，所以这个时候的灵长就会开始做他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灵长就是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的主说，在弟兄的会中我赞美你。所以可见呢，根据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灵长。那么就是他呢，手中拿着丝弦的乐器，我们这个人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与他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用他的手来弹我们的心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歌。所以每一首的诗歌，每一个在主面前这个细腻的感觉，那个怎么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灵长。虽然在最艰难的时候，但是呢，他能够弹我们的心弦。所以当他弹的时候，我们就发出歌声来。我们是唱不了歌的，我们是没有心情唱歌，但是感谢主，我们告诉主说，主啊，你可以调整。所有弹丝弦乐器的人，你知道那个灵长能够在丝弦乐器上来调整，他把长度长一点有一个声音，长度短一点有另外一个声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能不能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虽然我什么也不明白，虽然我什么也不懂得，虽然外面的人在那里煎熬，但是啊，全地都应当是，我是来到了圣殿，现在有一首歌能够唱，凭着我自己没有歌可以唱，但是因为他是我的灵长，我是他丝弦的乐器，所以我们的主啊，照着你的指，用你的指头怎么弹他都可以。那当然每一次弹的时候对那根弦是个打击，我们知道所有那个丝弦能够弹出声音来，那都是因为灵长在那打击那个弦，打击那个乐器。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着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在那弹那个乐器。每一次弹那个乐，对每一根弦来讲都是个打击，但是感谢每一个打击的背后都会产生一个美妙的音乐。那这个歌只有哈巴谷能够唱，那这个歌也只有我们这些学习信心功课的人我们才能唱。所以感谢主，这是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诗篇里面，在这么多的书里面，特别是哈巴谷最后这一段可以说到了高潮了。你知道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就是在费城的，我们知道他也是个发明家，那么你到这个宾州大学跟他很有关系的。那么有一次他到了法国，他虽然呢，实在用基础角度来讲，他不应该是基督，不算是基督徒。不过呢，他非常欣赏圣经。那么他在巴黎那些根本都是不相信，不都是嘲笑圣经的。那么有一次啊，他就做了那么一件事，这个弗兰克林呢，他就把这首诗歌啊，就是把哈巴谷最后这一段抄下来。那么这些人都是文人，就是这些人都是可以说心中墨水，胸中墨水多得很，他们都是很有文学细胞的人。然后呢，他就把这一段呢抄给他们看，不告诉他们的出处。然后呢，他们是你这些人多半都看不起圣经的，然后告诉他们说，那他们就问他，你这个歌到底哪里来的？ 那么告诉他是原来就是哈巴谷树林的主座。那么弟兄姊妹，哈巴谷怎么能有这个格？你想想看，第一章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疑惑，这个人在暗中摸索，怎么会唱歌？不可能唱歌，你就是唱歌你也不能唱这么美好的歌。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谁愿意来到是圣所，谁愿意来到圣殿？弟兄姊妹，你只要把自己交给主，我们的灵长就是我们的主，他拿着我们这些思选的人，他要轻轻的来，轻轻的来谈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思选。然后呢，从许多时候我们说虽然叫我们的心伤痛，但是感谢主，那个最后对这个世界所发出来的音乐是叫许多人得到安慰，叫许多人得到帮助。我们相信今天哈巴谷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感谢主，许多人读哈巴谷书，特别都是最喜欢最后的一段，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欣赏这最后一段，我们必须用整本哈巴谷书一同来看，我们才会明白它。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琉璃歌，那么我们看它是怎么开始，怎么起承转合的。那么这个琉璃歌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就它里面有三个希腊啊，我想我们一同看一下，这第三章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然后下面是希腊，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这个希拉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普通特别我们唱谱的是一个休止符，那个休止符，那么如果你用，我想这个会懂乐谱的人都知道，那么什么地方有休止符的时候你就要停一停，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什么阿拉伯数，那是零了，你到零的地方就要停一下。那么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当你唱歌用在这里唱的时候，那么你到希拉的地方呢，你就要停下来，那这就是你默想的时候，这个就是你需要换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再往前。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像诗篇一样，不是匆匆忙忙的读，在给我们看这首诗呢，它有它的过程，到了一个时候呢，你需要停一下。所以等到希拉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呢，圣灵要告诉我们一些话，那有的话呢，圣灵是用声音告诉我们；有的话呢，圣灵是用没有的声音告诉我们。所以神是借着话来对我们说话，神也借着不说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学习听主的话，你不只要听神说的话，你也要听神不说的话。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呢，他听见神的话或者读神的话，他停不下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主的话，我们真的唱神的话，到一个时候你发现说现在要停下来，那停下来不只是你休息，停下来不是你没有动作，停下来呢是让圣灵对你说更深的话，或者说让圣灵借着不说话来对你说话。那么这个就是希拉的意思。那像这种的希拉有多少呢？这种的希拉有三个。那刚才我们所说的地方是一个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山临到，希拉。然后还有一个希拉呢，是我们再看一下，那是在第九节，你的功全然显露，像圣之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那么这是第二个地方。然后第三个地方呢，就是十三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镜像。所以呢，这三个希拉呢，把我们这首诗歌把它分成好几段。那么然后呢，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每一段呢，圣灵都对我们有特别的启示。所以我想大家如果读这一章的时候，你要记得三个希拉，那么那个就是圣灵要我们注意的地方。那一面他说话，另一面他不说话， 等到圣灵不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不说话的，好像不说话的时候，就是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么这样，你再注意他的上下文，那么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圣灵所要我们进入的。那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好，现在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那么第二节呢，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这个原文听见你的言语。那么这个言语呢，是和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言语。我们的主不只说了第一遍的话，也说了第二遍的话。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神的话是叫我们惧怕，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神的话呢，带着审判的；神的话带着光的。所以呢，这里很明显的，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那这不光神第一次说话，也代表神第二次说话。因为现在你知道说，神的话说，那他的魂膨胀，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所说的话。那这个时候第一次呢，他里面害怕。那他看见说，所有不光是外邦人被定罪，犹太人也被定罪，全世界的人都被定罪。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虽然害怕，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这里有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按道理来讲，我们都应该死的，但是呢，我们并不至于。那我们这些人不至于死的秘诀在哪里？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也不是因为我是外邦人。那所有的犹太人以为说他们被定罪，因为他们是外邦人。我们今天是犹太人，我们是以色列人，但是不，你如果仔细的看，读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现在哈巴谷里面明白过来。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今天受审判，那就证明说以色列人得罪神。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得罪神，怎么神会兴起加勒底人来审判来管教他？所以就证明说，神一定要定罪为罪，神一定要审判罪。那么弟兄姊妹，在审判的神面前，在公义的神面前，有谁不惧怕？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然后下面就是他的祷告。那么有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实在说来，只有第二节是名副其实的祷告，就说祷告这个字来说。那么你再读下去的话呢，事实上是感谢，事实上呢是赞美，事实上呢是凯歌。这就像哈拿的祷告了。你如果读哈拿的祷告，就是撒母耳母亲哈拿的祷告，你特别去读的话，你发现下面说，前面说这是哈拿祷告，但是下面你听见的是哈拿的赞美。所以真正在第三章讲到祷告也第二节，那么第三节以后还是祷告，不过这个祷告是另外一个形式。那个形式呢，也不是祈求的形式，那个形式呢，乃是赞美，乃是感谢的形式。所以呢，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下面是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与怜悯。那么这些年间就是指着这个加勒底人要进犯以色列那段时间，那就是苦难要来到的时间，那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不只是犹太人，而且最后我们叫加勒底人，因为他膨胀的缘故，因为自高自大，结果神要把他变成灰尘，要把那么高的加勒人把他弄到最低最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惧怕。因为你看见说，不光是以色列人受管教，加勒底人最后也要受惩治，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什么工作？是神的工作。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因着哈巴谷他一直在神面前与主有交通，与主摔跤，他一直问说，神啊，你为什么天没有动静？你为什么不做复兴的工作？你为什么因着你带进复兴，结果你看见说，如果复兴带进来了，那么宫里呢就不会见到。那么这是哈巴谷的祷告。但是现在神要给哈巴谷知道，你炫目复兴的功，你巴不得在这些年间有复兴，
那意思是说神要做恢复的工作，
那不错，等到神做复兴的工作的时候，那么他的复兴的工作的观念和我们复兴的工作观念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时候，现在哈巴谷呢，他明白神的旨意，他知道什么叫做复兴。所以下面他怎么说呢？他在这些年间复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祷告的。就在我们周围的光景来讲，属灵的情已经到了最低层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换换人，这不是怎样就能解决问题。你看见说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复兴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事情能转好，许多时候我们希望是公理颠倒，现在能把它扶正过来，这是我们的祈求。但下面他怎么说？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意思是说，在以往的日子，好像神的工作不明显。那现在呢？我们巴不得神复兴的流能够流过我们中间，让神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明显。你知道，在这大复兴的时候，人很容易得救，你根本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人就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大的复兴，我们实在需要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像哈巴谷祷告，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然后下面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哈巴谷的道，那这个就叫做复兴。什么叫做复兴呢？哪里有复兴，哪里一定有审判。今天许多人要求教会有个大的复兴，但是呢，他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哪里有十字架的工作，哪里一定有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肉体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复兴永远带不进来。你可以用尽了努力，用尽了声音，那个复兴还是不来。但是我们要知道，主不是需要工作。今天问题就是，如果主工作根据他的公义的话，那就是他一定要审判。换句话说，复兴的时候就是神发怒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是神审判的时候。神发怒，因为神要维持他的公义，神要定罪为罪。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神百姓的光景赤路敞开在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神怎能不发怒呢？所以神发怒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他的义怒，神发怒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得罪他了，我们懊悔，我们承认，我们亏欠他。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是神发怒，但是另外一方面，哈巴谷的祷告怎么说？他说，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弟兄姊妹，今天感谢的好消息是什么？一面神是公义的神，另一面神是爱的神。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有复兴的工作，什么时候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会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复兴呢？光有审判不叫复兴，光有慈爱也不叫复兴，乃是神的审判和他的公义在教会里面相遇的时候，那就是教会复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有错，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有软弱，我们闭着眼睛过去了。不，我们要祷告，求主起来做审判的工作，求主起来做炼净的工作。弟兄姊妹，复兴的时候就是神发怒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是神的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但是感谢主，另外一方面呢，神满了慈爱，因着神的公义我们要死亡，因着神的慈爱神不要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都知道，全世界从整个历史来看，什么地方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会的地方呢？十字架。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不是传福音，弟兄姊妹都清楚得很，十字架是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会的地方。十字架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你看见那里有神儿子代替了我们的位置，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代表神的公义。那就是他发怒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以怜悯为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会，在哪里相会呢？你记住整本的圣经，在十字架上相会。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教会的复兴，哪里就有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永远是一手抓住神的公义，另外一手抓住神的慈爱。
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知道还把复兴才能够带下来。所以感谢主，下面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到底神怎么做这个工作，到底神怎么做复兴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哈巴谷的祷告啊，他所巴望带进的复兴呢，那是人类一个大的复兴。因为到了哈巴谷的时候，不只是外邦人被定罪，而且犹太人被定罪，全世界人都被定罪，就像罗马书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哈巴谷代表全人类有个祷告说，神啊，请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用我们自己懂得的话来讲，现在哈巴谷所祷告的就是神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我们知道后来是在十字架上做的，能够一面成全神的公义，另一面呢也就成全了神的大爱，是吧？所以感谢主，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就是在这里圣灵所特别描写给我们。那么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哈巴谷所得到的启示呢，就是一人要因信得生。那么既然一个义人也没有，那就表示全世界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但有一天要到，那一天到的时候，有一般人活着，因为他们是义人，所以这个必定是根据神的工作。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许多读圣经的人就忽略了哈巴谷书是一本先知的书，是一本预言的书。哈巴谷在这里所发的预言，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什么？有一天义人要因信得生。在哈巴谷的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义人也没有，但是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等到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成全了整个的救赎的功夫，救恩的功夫，完成了救恩的功夫，那么那个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凡信主的人我们就被成全。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是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因为我们相信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哈巴谷在这里所说的预言，就是关于救恩的预言，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犹太人犯罪，有这个外邦人犯罪，那么这些人怎么能不至于死呢？感谢。那么那个工作是在第三章里面给我们看，那个第二章是那个结果，第二章告诉我们时候将到。那么有一个从那个时候又开始，你看如果这个地上有义人的话，他们都是相信主耶稣的，这些人如果能够活，他们是凭着信心而活，他们的特点就是信心，基督徒的特点就是信心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预言乃是应验在主耶稣为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全救恩一直到今天。那么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是一步的注解，都是告诉全世界人说，我们这些人怎么因信得生的，我们这些人怎么过信心的生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第三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以能唱凯歌，因为哈巴谷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不错，巴比伦来了，等一等波斯也来了，等一等希腊也来，等一等罗马也来了，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复兴他作为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被打发到地上来，他的儿子被打发到地上来，就是神大发震怒的时候，你记得十字架那就是神震怒的地方。但是感谢主，那个愤怒的杖落在哪里？落在神儿子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十字架叫我们免去神的愤怒。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人竟然还活着，我们没死，这个原因在哪里？因为神以怜悯为念。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是哪里有人能够因相信而称义，而且而能因相信而活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一定是神一定做了他复兴的工作，一定做了有了他的作为。那么感谢主，你知道就是在公元前大概2000年，那么终于那个复兴的工作显明出来。所以说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以前都是隐藏的。你今天问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不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因为一直是隐藏的。那么感谢主，2000年前显明出来，那么果然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发怒的时候，他的确是以怜悯为念。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话一面是祷告，另一面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是哈巴谷的信息。哈巴谷本来就是小先知书。那么第三节呢，非常非常有意思，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希腊。那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默想一下，要咀嚼一下，这里呢我们一点都不能快，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这件事来到了以后，预言才因信得生的，这件事来到以后，那么神复兴的工作才显明出来，这件事临到以后，那么神果然是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句话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么很有意思，这里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那巴兰山在圣经里面只提过两次，没有第三次。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问，什么地方也提到巴兰山，什么地方也给我们看见神从提曼而来？那么你把这两节圣经把它对照一下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懂得哈巴谷是怎样的非常巧妙的把一个预言给了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地方讲的这样的圣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间为以色列人所读的福，下面的话很重要的。然后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然后一直读下去。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摩西这个时候要到神那里去，所以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呢，他为以色列人祝福。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和百姓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他们自从出埃及一直到他们快进迦南，现在摩西已经到了他人生的终点。他本来要进迦南，结果神说罢了，所以他往这个比斯加山看一看，他准备到神那里去。在他还没有走以前，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描写这40年神在以色列中间到底怎么工作的。那么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讲到神的显现，讲到神怎么在他的百姓中间工作，你看很有意思。在他摩西临死的时候，他一告诉我们神从西乃而来，然后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40年之内对于以色列人所做的工作，整个的总结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有三座山，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是西乃山，第二呢是西尔山，第三呢就是巴兰山。事实上这里有三座山，那么这三座山呢，就涵盖了整个以色列，就涵盖了整个什么呢？整个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我们知道从出埃及到这个进迦南，以色列一共经过了42站。那么其中有两个站呢是关键的站，那就是从前面数起，第一、第二、第三、第11站就是西乃山，倒数过来11站呢就是加比斯。那么加比斯在哪里呢？加比斯就是在巴兰的旷野，就这里所说的巴兰山。所以我想很清楚，所以在整个以色列旷野的42站的路程里面，有两个关键的点，一个呢是西乃山，一个呢是什么？是一个是巴兰山，就是说以色列现在快进到迦南。那么这两个重点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西乃山呢，神把律法降下来，你记得吗？这是神在西乃山把律法降下来。那么到了加比斯的时候呢，他们准备要进迦南。那么加比斯什么意思呢？加比斯是圣洁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够进。现在你要进迦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西乃降律法不是目的，这个西乃山呢，西乃不过是过程。 要紧的是西乃山要把你带到巴兰山，意思就是说从那里呢你就可以进到迦南。迦南呢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在圣经里面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国度来说。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神不只带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也最后把他们带到门口，那就是加比斯。加比斯意思就是圣洁的意思。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在圣洁这件事上失败，结果以色列人从那里就漂流，经过了40年以后，又回到第二代，又回到加比斯。什么意思呢？神告诉以色列人说，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虽然第一代的人够不上，他们倒闭在旷野，最后第二代呢还得要回到加比斯。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加比斯的故事是两代的故事，第一代在旷野里倒下去，第二代他们又来了，然后从那里呢他们要进到迦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看见这个加比斯呢是比西乃山更近的。所以你读加拉太书的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律法就像师父一样。那么许多犹太人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律法时代呢，是让这个律法暂时管着，但是最后呢，你知道他要得着主人的产业，那最后他应该进到迦南才对。所以让我们记得，律法不光是一面镜子，律法也是过渡。所以律法不是终点，律法乃是过程中的一点，目的就要把以色列第一代也好，第二代也好，能让他预备好，人非圣洁他们就不能够见神。所以在这一点上，神有没有放松呢？神没有放松。然后呢，我们知道从加比斯以后，他们本来应该直接往北就到以色列，就进入迦南地，结果后来呢有许多的故事我们不再说了，结果他们就绕着道，那本来呢要经过以东的地，要经过摩亚地，经过王的大的，结果没有。后来呢他们又折回到红海，然后绕了一大圈子，就绕到今天的什么，绕到今天的约旦，就是今天的约旦。然后呢就在这个死海的东边，他们慢慢往北走，然后到了死海的附近，从耶利哥他们才进迦南。所以在这里弟兄们很清楚，当他们经过这个以东地的时候，当他们呢就是绕了大圈子，那什么地方呢？就这里的西尔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三座山是从西乃开始的，然后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所以无论是巴兰山也好，是西尔山也好，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往迦南前进，最后呢他们要进到迦南。而律法呢只能够带到边界，律法不能够进迦南。就耶稣亚预表圣灵能把我们进到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根据神的旨意，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要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整个的经历把它综合起来，就是三座山。现在我们看见神从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的，这是唯一的。那么巴兰，我们说过巴兰山就是加比斯附近，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个两个重点，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加比斯。但是结果他们绕着一个大路，绕到这个约旦，今天的约旦，可以说就是今天的约旦，然后呢再往北走，然后我们说过这个到了这个这个什么耶利哥，然后他们才转回来。所以呢他们所经过整个的过程就是西尔山，他们所经过，他们的一面走一面看见西尔山。所以以色列人40年的经历可以说是三座山来代表，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西尔山，还有一个呢就是巴兰山。所以这个三个乃是一路上就代表，那么怎样在旷野里面带着他的百姓一步一步的。好了，现在这个有了印象以后，现在我们回到哈巴谷，我们再很快的回到哈巴谷。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那么这里没有讲希尔呢，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提曼呢是整个以东最大的城。你知道这个提曼和约伯地有关系，因为 根据我们所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哲学家都大概在提曼这一代，非常有智慧的人，有很多的哲士，像约伯了，像这些人大概就在这一代，所以可以说就是在以东啊最南边的地方，一个很大的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呢用提曼来取代希尔是一件事，所以这里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导，这件事呢很稀奇。有两件事我们要记得：第一，这里没有提到西乃，根本没有提到西乃山，因为西乃山乃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根据西乃山的律法，证明说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每一个人能够满足神的律法。所以现在为着神的救恩要临到，为着这个义人要因信得生，现在就是什么？神要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不是从西乃山开始的。所以第一，这里根本不提西乃山；第二，在约摩西讲到三座山的时候，他是回忆；这里讲到这个提曼和巴兰山的时候，是前瞻，这个不是回头看，是往前看。那么这里所用的动词呢？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所用的动词是将来的动词，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神将要从提曼而来，圣者将要从巴兰山临到。然后很有意思，你一直读到十五节，这里面所有的动词都是将来的。但是很有意思，你读这段圣经，你明明看见讲到红海，你明明看见讲到去埃及。比方说第五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灯发出，你不记得吗？神就用这些灾害在埃及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么特别到了这摩亚，你就特别在这个摩亚平原，神也行了这些许多事。所以很明显，你如果仔细，比方这里讲到日月都在本宫停住，这是约书亚记第十章。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所发生的是过去的事，但是很有意思，所有的东西都是将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预言，表示说将来神有个复兴的工作，表示将来神经过这个工作以后呢，预言就要因信得生。而且那些这个加勒比人，虽然那些恶人，虽然那些他的魂膨胀的那些人，有一天都要衰微，那么很稀奇。那么这个就是神工作的结果。那么神怎么工作呢？因为这是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第三节，神将要从提曼而来，圣者将要从巴兰山领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这一句话是指着主耶稣两千年前他来到地上说的。为什么？因为两千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不是从西乃山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开始就是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导。换一句话说，从加里斯，从那个意思告诉我们说，现在神所注意的他的目的，神所注意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呢，就是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我们主受浸的时候，他告诉这个施洗约翰，他说我当行诸般的义。所以我们的主也从这个约旦河上来，这什么意思？这非常有意思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简单，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从约旦河上来？因为你记不记得当初以色列人呢？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是约书亚带着他们过去的。以色列百姓也从约旦河上来，他们知道哪里，一上来就进了迦南地。所以主耶稣，你记得他工作的开始是从约旦河西进开始。为什么约旦河西进开始？因为他必须从约旦河上来。为什么必须从约旦河上来呢？因为旧约的约书亚那个名字就是新约的耶稣。或者反过来说，这个新约里的耶稣啊，那个字是希腊字，如果你把它翻作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让全世界知道他就是耶稣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一带到迦南。所以就是因为讲到迦南，所以不提西乃山；因为讲到迦南，所以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为什么？因为现在神要让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就是现在不是西乃山的问题，西乃山只审判恶人，但是我们主的目的是要在发怒中以怜悯为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所以这个预言就是指着两千年前我们的主来到道成肉身来说。所以到了这个地方，马上就说希腊。现在你要听听的， 在人类历史里面，这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人类历史里面，想想看，在这以前没有一个预言，一个也没有。从此以后有预言，如果有一个预言的话，就是因为相信死而复活的主，就是因为相信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这些人就因信称义，这些人也因信而活。所以非常非常，你现在要听一下了，现在你要默想一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段预言。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他能唱凯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他八股是第二章那里到底一人因信得胜这件事怎么成功的。我们只知道一人因信得胜，但是背后有一段故事，有一段神的工作。那个工作什么？神将要从提曼而来，就是从希尔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里找。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什么？他说人若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来，我就叫你们得到安息。迦南那是一个安息来的，我们今天都在旷野里面飘着，乃是来到要进到迦南，我们才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运作主，我们才得到这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此这个缘故，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这个就是指的是耶稣第一次来说，也给我们看他来的使命是要把我们带到安息。那不止如此，也是他把我们带进国度的安息。那么弟兄姊妹，说到安息，说到国度的安息，这里就给我们看主耶稣必须来两次。第一次来他叫我们得安息，第二次来他要把我们带进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中的预言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旧约的先知分不清楚第一次和第二次，因为他是把第一次跟第二次连在一起。那你读这段圣经也这样。所以等到希腊完了以后，他怎么说呢？他的荣光遮遍诸天，颂赞充满大地。那这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天使在那里有诗歌说，在地上平安归于喜悦的人。那这个就是他的荣光遮满诸天，他颂赞充满大地。那这个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这件事才发生。那第一天每个到主日的时候，你看见了的确确是颂赞充满大地。所以只有主耶稣来，一人才因信得胜。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那他的辉煌如同日光。所以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约翰说的，因为他道成了肉身。那么而且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呢，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他的手就是钉痕的手，从人来看，钉痕的手是最软弱的，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钉痕的手充满了能力，也是这个手来衡量我们每一个的环境。神是借着这个手把每一个环境量好了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手的背后带着能力。如果主让我们遇见什么事，因为主信得过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主会把能力给你，而且你靠着这个能力，你能经过神叫我们所经过。所以很清楚，这个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那从第五节开始，那就是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说。所以这个好像这个以赛亚书第61章，你要记得那里讲到弥赛亚来，很明显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那么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进了会堂，他不是读了一段圣经，就讲到他这个预言，圣经怎么预言吗？那他读的时候，读到一个地方他就坐下来了。为什么？他只读一段，就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信息，他不能读第二次，因为第二次神来要审判。但是现在我们主是把恩人带给人，现在我们主要做人的救主。同样的，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第三节跟第四节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到了第五节，那就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所以今天呢是宽容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是恩典的时候，所以呢今天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等到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那就是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是根据我们能有没有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所以我想很清楚，然后等到审判的时候，第五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灯发出，他站立
量了大地。他站立量了大地，原文是或作地就胜过，那这就是他脚踩在橄榄山的事情。所以你记得吗？他的脚一踩过橄榄山，他只要站立，结果地就震动。下面说，观看感善万民，他只要看一看，他就把万民就感善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万国联军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结果就是因为橄榄山裂开，那么这个裂出一条大峡谷，以色列人呢就从那里逃跑，就离开了联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对联军只要看一看，结果呢就把他们感善了。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主来的时候，这件事要发生。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预言，永久的山崩裂，长城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啊，我们的主将来来到地上，地要震动，而且永久的山要崩裂。你看整个橄榄山要分成两半，这不是永久的山崩裂吗？长城的岭塌陷，那么耶路撒冷要变成三段，那个时候大地就要变成三段。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很明显的，它的作为与古时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等一等，我们再回到这一点来，我们再往前看。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那么我想我们不去仔细谈了。这个古山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四师里面第一个四师啊？这个第一个这个侵略以色列人呢，就是古山王。那么所以就是指着在东边的东边那个侵略以色列人的，还有米甸的幔子震惊。你记得米甸人不是给以色列人很大困扰，在基甸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是他们这个带着帐篷啊，锅碗瓢盆，全家大小就来侵略，就来把以色列整个那个土产呢，就把他们侵吞了。那么这个我想就是过，所以你读的这段故事就好像读四世纪的故事，但是很稀奇，将来这事都要发生。等到特别到了哈米基督的战争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事情都要一样一样的发生。第八节，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那么这个很明显指着红海跟约旦河分开来说啊，那很清楚。然后第九节，你的公义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说的希腊，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停一停，为什么？因为你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就好像我们在历史上曾已经做过的一样。然后我们再看第下面说，你与江河分开大地，那这个就指着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说，那次的磐石流出水来是一个江河流出来，能够解决两百万的干渴。所以呢，你与江河分开大地。那么弟兄姊妹，事实上呢，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你记得神的愤怒的杖落在大磐石的身上，结果磐石为我们裂开。你记得我们的主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这证明什么？自从2000年前我们的主定十字架以前，整个世界就像旷野一样，你找不到可以喝的地方，找不到可以解决你干渴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神使江河分开大地，意思是说叫整个磐石裂开，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结果把江河流出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那个水，生命的水，能够叫我们永远不再渴。然后下面说，山林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飞燕发声，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寝殿。那这个特别指的十字架上。那么当然一部分呢，你看呢是指着什么？一部分是日月都在本宫寝殿，你记得就是约书亚的长日的故事。那么那个也是以色列所发生的故事。那么过去的事呢，有一天还要发生。等到我们的主定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地就都黑暗。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连太阳都失去它的光芒，这是诗意的说法。所以月亮也好，日头也好，都在本宫停住。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许多的罪压在我们的主的身上，
所以你看见吗？你的剑射出光，你的枪闪出光耀，那就是神的审判在哪里？你知道，所以我们的罪归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剑和神的枪就刺透了我们的心。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叫我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那么那个时候连太阳都隐藏他的秀脸，都失去他的光辉，那么就说日月都在本宫停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预言呢，不光是讲到，因为这里都是将来式，这个动词都是将来，都不是过去。所以一面来看呢，是以色列的故事；一面来看是主耶稣的故事；一面来看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故事。因为对于阿巴古书来讲，这个完全是预言。然后下面说，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大梁。那一面这是指着我们的主神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另一面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将来来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用铁杖来管辖我们，那指着审判来说。所以再说第一次，今天神的审判是在十字架上，就内在十字架上。那么等到人拒绝我们的主，等到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再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第十三节就说出他的目的，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这里受膏者就是你的百姓。那么旧约这个受膏者呢，是指着以色列人，新约的受膏者呢，指着教会。所以我想很清楚，那么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恶人的家长的头毫无问题，就是蛇的头。你记得吗？我们的主那个神当初，这个圣经当初的预言就是，我们的主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所以这里呢很清楚给我们看，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尽下。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就说主耶稣第一次来说，这是十字架上的工作。那么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说，这里的恶人家长的头是指着巴比伦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万国联军啊，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说过，世界的开始，或者说世界力量的开始，从巴比伦开始，从巴比伦，然后才有波斯，然后才有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后来有万国联军。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在这里，神难道不做？神难道不审判加勒底人？神要审判加勒底人。所以一面对以色列来说，神最后要做他的工作，不错。从历史过程中，好像神借着巴比伦，好像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最后你看见说神要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那就主要是第二次来的。所以主要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么在万国整个家长的头是谁呢？你追根到底，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结果什么？结果是巴比伦倾倒了。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在新耶路撒冷出现以前那种光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都是指着圣经将来的预言说的。好，那么下面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入前锋，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并行凌。那么这里也是预言，最后他们是自相残杀，那么最后同归于尽。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将来那个哈梅基多顿战争来说。那我再说最近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提过，我们晓得这个很稀奇，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说世界上难得一个穷的国家，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最近他们核子试爆，现在他们变成核子俱乐部里面第六个第七个国家，我忘记，反正就是你没有几，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那么到时候呢，你记不记得这个一个试爆了几个，另外又试爆了几个。所以整个的局势的变成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这就应验了圣经给我们看的，等到哈梅基顿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东方的联盟要从东方过来，有20000000马兵，那么并且呢，根据圣经，那就是指说从中国、从印度、从巴基斯坦这一带过来，那个时候人要死三分之一，所以你知道那个能力就相当于今天核子的能力。那我们从前读圣经的时候不大明白，我们觉得除了中国大陆有这个力量之外，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个力量。那么现在你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创始声音说，如果他们再继续试爆的话，那么中国不排除恢复试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 那些那一代的国家都不是非常富裕的，但是你看见吗，他已经有了一种能力，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等到最后是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这些东方来的那些这个联盟的联军呢，他们要跨过幼发拉底河。那么今天我们这已经有一条铁路啊，是直接从中国的大连一直通到伊朗，一直通到这个幼发拉底河的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得出来，那么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到了最后，这些人包括东方的，包括北方的，以苏联为首的，然后最后以俄罗斯为首的，那么还有呢是西方以这个极基督为首的，他们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脚要踩在橄榄上身上，然后呢他圣经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观看就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那么最后呢他们是互相残杀。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神并没有不义，神答应了，虽然神是用巴比伦用列国来审判以色列人，但最后呢神自己要审判这些人，因为神不容许这些人。那不止在这些地方我们说，那么有没有义人，难道我们都要死吗？不，义人要因信而活。所以感谢主，因此呢这个就是整个的背景。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晓得说那个哈巴谷不只写凯歌，而且哈巴谷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应信的神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希望主今天在教会中做复兴的工作吗？哪里有复兴，哪里就有审判。今天你我不可能不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而能够带进的复兴，你用办法，你用所有的手腕，你不可能带进的复兴，人多不代表复兴。你看见哪里有复兴，哪里一定有十字架的工作，哪里有复兴，就是哪里一定是一般义人他们因信而活。所以你这样读，那么到了十五节，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这个汹涌的大水。那么不要忘记，你的马践踏红海，这个是指说最后你记不记得基督啊，就是一直追赶那些联军，追赶到以东。如果你读到以赛亚63章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身上带着剑的血，以赛亚身上带剑的血，一直到了以东的什么地方，波斯拉，那就大概是今天 Petra 那一带的地方。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到了那一带，基督呢叫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所以这一段圣经一直从主第一次来，一直讲到主第二次来。不过呢，现在我们要回过头看那节圣经，就是第六节最后一节，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你仔细去读圣经，所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你读第三章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过去的痕迹。这里讲的红海啊，你讲最后讲的红海，我们不是那过去的红海，我们印象很深，但是将来主的脚要践踏红海。那么过去的红海，那么还有日月都在本宫停住，十字架上的故事，太阳都隐藏他的光辉，但同时也是约书亚的故事。你看见吗？约书亚发生的故事，约书亚故事后来那个十字架上也发生了。那不止如此，你再读下去，你看见这里讲到古山，这里讲到米甸，这里讲到我们的这个他的脚下有热症发出，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所以就是你一面来看这个好像是神从前已经做过的事，但是讲到将来的时候，你看见吗？好像这些事又再做一遍，因为什么？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所以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今天我们怎么会有把握呢？我们所有没有把握，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神要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将来神要怎么做，所以就是你会害怕，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办。但基督徒可以因信而活，为什么能因信而活呢？这是为什么我们有凯歌的原因，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很清楚，将来就是过去的历史，过去做过的事，神将来还要做一次。为什么？因为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过去是信实的，将来也是信实的。所以就是如果你看见神在旧约怎么做，神在今天怎么做，神在以色列身上怎么做，神在教会身上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神的工作是循环的。如果一个东西是循环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将来。我已经说过， 这个哈雷彗星呢，最早哈雷发怎么发现彗星呢？是牛顿帮他的忙。牛顿告诉他说：“你到这个历史上去找啊，你到这个历史上去找，那再一次过去彗星哪几次出现？然后呢，因为彗星它绕一圈的时候，到时候再回头，到一圈再回头。那么然后呢，果然它找出来以后，那么哈雷能够预测说，到底哪一年彗星能够再出现？为什么哈雷能够预测将来的事呢？”因为不要忘记，神老早让哈雷的运动就是循环的，意思是说他走了一圈以后再来一圈，走了一圈以后再来一圈，所以前不久我们都知道哪一年哈雷会就一定会来。弟兄姊妹，感谢，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但是明天神的轨迹，明天神的运动，明天神的安排，明天所要发生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过去已经神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在什么样一个经历？你越经历，你就知道昨天跟今天读什么带我们，你就晓得明天读什么带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为明天害怕。虽然我们不懂得明天，神是掌握明天的，许多细节我们不知道，但大纲我们知道。过去跟今天主怎样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明天他照样又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读圣经的历史，你读神过去怎么对待，你读传记，神怎么对待穆勒，神怎么对待尼托森，神怎么对待达比，神怎么对待盖恩夫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得到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不止发生在他们身上，而且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神过去怎么做，将来也怎么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明天是昨天的历史，将来是过去的镜子，过去想怎么做，将来想要怎么做，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过去有一个红海，将来也有一个红海，过去有一个日月平度，将来到了主耶稣十字架上也是日月有平度，那么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所以明明在这里你看见是你做的过去的事，但是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再说一遍，从三节到十五节，尤其第三节，神从提马来，圣者从巴兰山临的。你如果读摩西的，跟他回忆过去的事，但是你没有想，那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将来也要发生的事。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来了。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乃是根据神的启示，因为你知道了神的作为，你就放心。所以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不担心说明天忽然天塌下来？因为过去几千年天都没有塌下来。所以你说将来几千年天大概也不会塌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作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到了四节呢，你看见他又回到我听见，这个我听见呢是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下面呢正要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又回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中间是那个启示，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来到。这个我只可是很无奈的味道。原文就是说我将要安息在那个将要来到的灾难之日。虽然明天这些事要来到，但因为这些事在历史上，在别人身上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不害怕。所有必须发生的事我不害怕，因为现在有主的启示，有主的话，那么这个等候灾难之临到犯境之临上了，那这个代表不同的苦难。那这里呢，一面是指着加勒比人就要侵略以色列所的，那另一面也是指着将来在我们主回来就是外面来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然而我要以耶和华心以救我的神喜乐。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开口。从表面上来看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因为我来到灵的深处，我来到了圣殿，全地都应当静默，我认识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什么缘故我能欢喜能快乐？现在神给哈巴谷一个透视的眼睛，能一直看到圣殿的深处，你一直看到我们灵的深处。那么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虽然我们的魂伤痛，虽然我们的心伤痛，但是我们灵能够战胜。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灵和魂分开的工作。 然后最后有一个宣告，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因此这些患难像我们好像一个裹小脚的一样，我们好像寸步难行，我们就这条路怎么走呢？但是看见现在你看见吗？主要脱去我们所有的捆绑，肉体叫我们寸步难行，但是感谢主，在这个地上我们寸步难行，但是呢，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要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就是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基督是穿山越岭而来，所以我们也和他一同穿山越岭。那这样弟兄姊妹，复活的能力就带着我们走完今生的道路。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束。那么怎么结束呢？虽然有许多的环境领导我们，但是感谢主，因此呢，今天我们来到圣殿，全地都应当敬拜。来到圣殿一定有一首歌，一定要教育灵长，来到圣殿一定向神可以唱一首琉璃歌，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凯歌。因此最后我们告诉主说，主啊，我们愿意让你这位灵长来倾谈我们的心弦，虽然每一次的谈好像打击一样，但最后也有音乐从我们身上出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他们身上发动。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么活的，一人是因信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生命，如果你所收集的东西你自己来带，是否你要鼓动我的心弦才能发出你的音乐？那那个祷告就是哈巴谷的祷告，那个心愿就是哈巴谷的心愿。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把自己思弦的乐器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来到圣殿。那什么叫来到圣殿？我们再说，用新约的话来说，我们来到了心灵的圣殿，圣灵就住在我们灵的圣殿。我再说弟兄姊妹，每一次你从外面转到里面，每一次你来到至圣所，因此虽然你外面所看见的是腐朽，外面所看见的是败坏，外面所看见的是绝望，没有牛没有羊什么都没有，橄榄树花无花果树也不发旺，但是干什么？我们有一个原因，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来的，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的灵长能鼓动我们的心，能倾谈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一人信心得胜。我们低头一起艰难祷告。主啊，我们为着这些话，我们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机会散去，我们请你继续对我们深处说话。我们不只为着我们在座的，我们也为着远方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主啊，我们从这个时代中经过，虽然我们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艰难，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乃是因信而活。所以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信心的道路指明给我们看，虽然我们有摸索，但是你把你的亮光赏给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唱这份的改革。主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作为，都是因为你从提曼而来，都是因为你从巴兰山领导，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我们都见过你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为着你的启示，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虽然我们散去，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在一起，但是主啊，我们仰望你的话继续吸引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可爱的名。